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丑小鸭的故事。过了一会儿，它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才敢悄悄地把头探出来看个究竟。那只欺负它的鸟妈妈确实走了，可是接下来它又开始迷茫了。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更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因为它的长相，没有人愿意与它做朋友，更没有人愿意给他一些吃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只大鸭子在向他笑着。他真的好高兴啊，终于找到一个友善的朋友了，就走进大鸭子，怯生生地问，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那只大鸭子没有回答他，可还是笑容满面。丑小鸭难得有了一个好朋友，就决定和他一起玩。这只大鸭子也很有耐心，任凭丑小鸭跳到他的身上和他的大嘴巴上，他都是笑着不出声音。丑小鸭真开心呀，他露出了自从妈妈和兄弟姐妹们离开后的第一次笑容。他们在一起玩了好久，丑小鸭都忘了饥饿。后来在他身边游泳的时候，大鸭子忽然间低下头，用嘴巴重重地打了他一下。丑小鸭不知道他的大朋友为什么一下子就翻了脸，他想，难道他也不喜欢我了吗？望着大鸭子在水上摇摇摆摆地走开了，他的心里非常难过。
其实他不知道这只是一只木头鸭子，既没有生命，也不会说话，只会笑着和低下头啄一啄人罢了。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孤零零地在池塘边来来回回地转着圈。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夕阳的余晖懒洋洋地照着他，好像在和他告别。连太阳都要回家了，一想到黑夜降临的恐怖，丑小鸭绝望地哭了起来。他哭呀哭呀，越哭越伤心，越哭声音越大，整个池塘都听到他的哭声了。突然间，一个很温柔的声音问他：我的好孩子，你为什么哭呀？丑小鸭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池塘里来了一群客人。对他说话的是一只羽毛雪白、美丽优雅的大鸟。他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鸟呢。那只大鸟的小宝宝也愉快地对他说：
不要哭，快过来玩吧。
丑小鸭太感动了，他问那位妈妈：
你这么美丽，我只是一只丑小鸭，为什么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玩呢？
大鸟妈妈笑着说：不，你不是丑小鸭，你其实和我们都一样，是天鹅，只不过你是从别的地方孵出来的罢了。你长大以后就能像我一样美丽了。好孩子，你就和我的小天鹅们在一起吧。天鹅妈妈带着小天鹅向池塘中间游去，还时不时地回头来鼓励大家：
大伙儿都游得不错呀，加油呀。
落在后面的丑小鸭想：
有了这么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再也不会孤孤单单了。
他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追了上去，从此和这个美丽漂亮的天鹅家庭幸福快乐地生活了下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挫折和困难，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同时，我们也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别人不同不代表是一件坏事，往往也是我们的特别之处呀。所以小朋友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保持一个自信、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我相信只要努力，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这个系列很长啊，因为汉朝有400多年的历史，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讲讲这个汉宣帝和汉元帝啊，这一对父子。上次其实我们讲了这个汉宣帝和汉元帝之间的很多区别，那这次呢，我们就要更深入的来讲一讲。汉宣帝是一个从小长大在民间的啊这么一个皇帝，他的很多的我们可以讲价值观吧，就是说可能是在他民间落难的时候形成的。所以汉宣帝这个人他做事情非常实际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受很多这种孔孟之道儒家的这些束缚。但是这个汉元帝呢，其实他的这个成长过程非常有意思。汉元帝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特别尊儒的一个人，就是他非常崇拜儒家，很崇尚这个孔孟之道。孔子和这个孟子是对汉元帝的成长影响非常大的两位至圣先师吧。所以呢，汉元帝做事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格上来讲就比较教条。其实如果要我们要把汉宣帝啊比作成一个 CEO 的话，汉宣帝是一个特别实际特别注重这个绩效的一个 CEO， 如果汉元帝呢是这个大汉帝国的这个 CEO， 而汉元帝是更重视企业文化呀，更重视人文情怀的这么一个 CEO。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要把这个大汉帝国比作成一个企业的话，汉宣帝可能是这个企业的拯救者，而汉元帝呢只能说是一个不是很成功的守业者。其实历史上对很多汉宣帝和汉元帝这个评价呢，包括像班固的这个《汉书》啊，班固的《汉书》可能是就是历史上就是第一次吧，对汉宣帝、汉元帝，昭宣啊，这个元成，这个汉昭帝开始，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就这个祖孙几代吧，这么一个评价。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要展开的视角就是一个先从宫廷政治，再从这个一般百姓的两个视角。今天我们要展开汉元帝的时候，我们要还是先从宫廷视角来讲一下汉元帝这个人呢。他是汉宣帝的长子啊，他的这个出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坎坷。因为汉元帝从小呢，他的母亲许平君啊，最后就是被霍光他们家的人给毒死了啊。当然这个对于当时很小年少的这个汉元帝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而且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汉惠帝刘盈啊，在咱们讲这高祖和这个汉惠帝啊，这高惠文景啊，这个高惠之间，这个汉高祖为什么当时还会选择刘盈。实际上刘盈的这个母亲啊，吕皇后啊，吕后啊，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既然吕后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那这就正很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吕后呢，他是一个特别有手腕的一个人。但是呢，汉元帝刘氏，他叫刘氏啊，刘氏这个人，他的继母啊，就是这个抚养他长大的王皇后呢，是一个无论从各个方面而言，智商情商可能都不太到位的一个人。所以汉宣帝其实他对汉元帝这种感情呢，可能也就是更多的是对他这个结发妻子许平君的一种托思。真正说他对这个孩子感情那么深厚不一定，因为汉元帝这个人，他这个孩子这个类型绝对不是汉宣帝他的印象当中这个太子。汉元帝这个人做事呢，仁慈懂礼，但是教条。汉宣帝呢，这个人他做事呢是非常注重实效，而且非常就是不会受拘泥的一个人。所以这一对父子在一块儿，而这个汉元帝经常批评汉宣帝的这个政策。那汉宣帝就不高兴了，就说了，你老子做那么长时间的皇帝，这个不管是怎么样也好，不都是为了你能坐稳江山吗？你干嘛还要批评我的政策？你怎么这孩子就不明白呢？这倒霉孩子呀，这孩子咱们就不明白你，没办法呀，那咋办呢？是吧？这个确实因为两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太不像，所以父子之间这个代沟是越来越深，以至于这个汉宣帝晚年的时候都想换太子，就是说了，哎呀，这个储君这个。这个等于就是说还是撤了吧，对吧？这个 fire 的一个换着一个新的这个公司里边，去太子的这个职位就像于一个储备的人才储备的 CEO 一样，继任 CEO 太子那会儿可能更多是一个副总裁的角色，所 这就是，哎呀，太子，这个太子呢，实在是太蠢了，我要他干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但是呢，汉宣帝其实他自己也明白，当时这个一些动乱，包括像这个刘据，包括就是他自己的祖父啊，刘据啊，汉武帝的这个儿子，当时因为这个立废太子啊，这产生了一些风波，所以最后这个汉宣帝到他最后去世，他也没有换掉这个汉元帝刘氏啊，换掉他这个太子的位置。所以这个其实就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很深的谜团，就是其实大汉帝国传到汉元帝这一代就真的会出大问题了，但是当时的汉宣帝却没有看到。汉宣帝其实有很多的优点，中兴之主啊，做事非常干练啊，才思敏捷，但汉宣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他在汉朝当时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个以及他的这个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汉宣帝没有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才上升的问题，就我们讲这个 social ladder， 我们讲这个上升阶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察举制，察举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这个世家大族啊、豪门大户所产生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啊，想象到什么呢？就是汉朝它为什么会在汉元帝手里就是走下坡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啊，一个王朝在一个皇帝当中这个手中走下坡路了，肯定是他的问题啊。实际上还真的不能全怪他。汉元帝呢，这个一上任以后，比他爹啊，比他这个汉宣帝更仁慈了。他没有像这个康熙之后雍正一样的铁腕整治。他既没搞什么摊丁入亩，也没搞什么火耗归公，也没搞这个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都是雍正时候的事儿。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汉宣帝、汉元帝这个刘氏这人跟雍正进行比一下？就他们都是从父亲的手里继承了一个表面繁荣强盛，实际上暗地里满目疮痍的一个江山。但是汉元帝的做法是坐吃山空，而雍正皇帝胤禛的做法是铁腕改革。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一胜一负，一高一下，胜负立判。清朝在胤禛皇帝，在这个雍正皇帝的治理之下，是吧，他搞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减税啊、摊丁入亩、火候归公等等这些政策，给他的后世乾隆皇帝留下了一个特别强大的铁打一样的江山，这就是创造了康雍乾盛世。而汉宣帝很像康熙，那他是康熙严厉的版本。汉宣帝之后，汉元帝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他这个汉元帝留下了一个非常稳固江山，他也是表面繁荣，这个实际上底下是波诡云谲、满目疮痍，社会矛盾激化。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这确实汉宣帝做的这个事儿吧，就让人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晚节不保，但就是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所以汉元帝继位之后，但是汉元帝这时候这个皇后啊叫王政君啊，王政君啊，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汉元帝的皇后叫王政君，她代表这个王室的外戚就鸡犬升天了。但是汉元帝吧，他和汉成帝呢不太一样。其实我们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放在就是一块儿讲？为什么我每次都要带着讲？为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祖孙三代完全分不开。当时汉宣帝有一方面很大一方面原因选择汉元帝继承皇位，就像隔代指令，就是他认为可能他这个孙子呀非常可爱、非常聪颖，但是呢，这个小时了了，大事他真未必佳，所以这玩意儿。哎呀，所以这个历史就是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讲到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包括像明朝当时为什么朱棣会选择当时他长子朱高炽继承皇位，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看上了皇长孙朱瞻基，也就是朱高炽的儿子。为什么当时康熙要选择雍正继位，正是因为康熙把当时雍正的孩子乾隆，他的孙子爱新觉罗弘历养在了宫中。所以其实我们从种种的迹象上来看的话，这种隔代的这样的这种指定的方式还是很多中国皇家啊就非常喜欢的一种指定方式吧。那么指定了隔代，指定了这样的人，隔代指定了谁来继承什么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作为汉元帝的他呢，他也没有什么动力，反正这玩意儿就会交给我儿子嘛，我的这个我老爹啊，汉宣帝当时非常的冷待我，哎呀，最后又想把我废了，那我他这个父亲实际上最后他们父子感情是很疏远的，这个无情最是帝王家啊，确实是这样，所以其实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他们丧失了非常多锐意改革的机会，就造成了后面为什么汉朝这是一步一步的日薄西山呢？就实际上汉武帝的时候、汉昭帝的时候都已经给他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最后汉宣帝这个逐诛了霍光啊，把霍光的势力彻底清除之后，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霍光一样能力强的人了，所以这个哎呀就是这样的。因为汉朝历史每次我们讲到这儿时，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多的这个叹息呢，就很扼腕，就是说你其实我们后人看来是很有很多有很多机会你可以去做，但历史真是没有如果，所以你要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汉朝的最后的未来，它的不远的将来，它的不远的未来的这个最终的宿命。好，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下期我们会以一个百姓的正常百姓的视角来讲一讲当时百姓眼中的汉朝。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好一朵美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